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特别节目，我是曲胜男。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来缅怀一下前总理霍克。那说到霍克呢，大家都非常熟悉哈，他被公认为是澳大利亚最具魅力的领导人之一，也是国家经济现代化的一个幕后推手。他不仅推动成立了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也被称作是 APEC 之父，而且呢还是亚洲博鳌论坛的联合创始人之一。
他也是在1989期间这个让中国留学生不少得以留居这个澳大利亚。大家很熟悉刚刚提到了，所以我们今天上午8:30的正在行动特别节目呢，霍克改变了你的人生吗？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已经开通，欢迎大家来拨打参与节目，分享您在霍克时代的澳洲生活。
说到霍克哈，相信对于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都非常熟悉。如果说霍克是在澳大利亚华人移民做最熟悉的一位澳大利亚总理的话，也不为过哈。那说到霍克呢，是在1983年至1991年期间呢，是担任澳大利亚总理，是中间偏左的工党总理中任期最长的一位。那么纵观澳大利亚历史的话，他也是澳大利亚在位时间第三长的总理。
说到霍克，很多人这脑子里浮现出他的形象是一个性情中人哈，喜欢啤酒和板球，曾经因为喝啤酒创下过世界纪录，喜欢开玩笑，也多次当众流泪过，是澳大利亚公认的最有魅力的领袖之一。前面我们也提到了，是国家经济现代化背后的主要推手。
那霍克呢，推动成立了亚太经合组织哈，被赞为是 APEC 之父，也是亚洲博鳌论坛的创始人之一。从1978年开始呢，霍克一生曾经访问中国达到100余次。那说到霍克在1983至1991年担任总理期间呢，中国就发生了6.4天安门事件。那他在议会呢发表了澳大利亚对此事件的评论时呢，是泪洒当场，也因此呢被人称为是哭泣的总理。那在他的力推之下呢，大批当时的中国留学生也得以留在澳大利亚，包括之前哈我们在节目之前播出的那位嘉宾 James 哈，他就说到霍克呢是改变了他的人生。那相信呢，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也有许多对于霍克的一些情感跟我们分享，或者您之前见过霍克或者听过一些霍克的故事，都欢迎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霍克是不是改变了您的人生呢？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13007993233，欢迎您的参与，欢迎您来分享您在霍克时代的澳洲生活。好，我们首先来接听听众热线啊。首先有两位陈先生哈，第一位陈先生是差不多在5分钟之前打电话进来的陈先生哈，我们先来接听这一位，第一位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哪一位是我吗？
哎，是您陈先生，请说。
你好。第一位有点幸运。这样谈到霍克呢，我必须谈一谈，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私人朋友，他的辈分就是跟霍克一样大，他是西澳大学的社会学的同学。那么他也是后来成为我跟我父母也见过面，大家是非常好，因为我父母懂英语嘛。所以这种情况发生以后呢，我们非常缅怀他。因为为什么呢？我作为老朋友呢，他去参加张荣谦的那个追悼会，在那个 St. Mary Cathedral， 当时不是有一个华人医生，就是出生在上海的那个张荣谦医生被枪杀嘛。那么当时呢，就霍克也去了，但是我是看到，我没有跟他们打招呼，我也没有这个资格，这个辈分不够了，大家身份也不够，但是我也看到那个维特拉姆嘛，当时就这两位前总理去了。那么所以呢，这谈到霍克呢，我比较接受那个潘先生刚才这个你们采访就谈到他的感情流露啊，一些这个都是能接受的，确实对他们来说呢，因为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对他潘先生来说，改变他的一生，他的呢兄弟们也参加这种，当时认为好像是，可能也是对政治不是那个很熟悉了，因为参加这种什么论坛啊，当时国内这种专制体制确实也是禁止的嘛。那么现在来看呢，就是主要谈谈这个怀念霍克呢，他作为一个政治家，他 他这个提出这个就是一个 APEC 理念，然后现在 APEC 推进到现在还是比较成功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六四跟那个留学生，就是把留学生留下，还有一个就是说他跟中国领导人的关系。那么像这种呢，都是他的政治遗产了。就是作为一个政治家来说，我们现在回顾看看澳洲政治家跟他相比，可能有些欠缺。你说他的作为工党来说，他这个领袖连任三任嘛，那这个霍华德好像4任，那么你作为霍华德留下什么呢？我估计就是很没有什么东西啊，因为你现在在国际政治里面，你霍克比他要有个理念，霍华德经济搞得很好，经济搞得很好，老百姓是有一些人有私欲的，你搞经济是应该的，你不能把我搞坏，搞坏我就叫你走啊，你搞得好我就是应该对的嘛。所以霍克这个来说呢，他就政治理念的思维和那个层次啊，要比霍华德高，这个是我国的认为。那么我们相信就是说，随着中国的那个关系和澳洲关系这样就是起伏也好，现在有一些起伏，有些90年代还是不错的。那么大家应该想到的，中国能买1000多亿那个力拓的那个矿产，有一个1500亿的利润，这个也不能忘记，也是霍克一种遗产的延续。
嗯。
因为他关系好了嘛，大家都是我买你一点东西，大家需求都是很正常的。所以呢，我认为有些呢，就是现在这次的近期，特别是因为工党这次选举输了，然后呢，霍克死了，前两天过世了，香港的媒体或者台湾一部分的移民在这里，就是好像吵了不得了了，就是好像人家给你的，你应该感恩了。我早就讲过了，感恩是我们自发的，我们会感恩的，不是要你们来叫我感恩。说实话，这种心态要不得的，小城市出来的，什么好像你是什么了，你是什么了，你不要去管人家，把自己事情管好，对不对？那个媒体上一些讨论不同观点，就是要骂人啊，或者是要什么，一些很不健康，这种是小城市心态。
对，陈先生。对，像您也昨天参与了我们有关联邦大选的这个听众热线活动，你还记得有位听众这样提到说，如今的工党已经不是霍克领导时期的那个工党了。那您觉得哈，就是霍克作为可以说澳大利亚历史上最具魅力的领导人之一的话，当今的国家领导人有哪些地方是可以向霍克来借鉴和学习的呢？
我认为首先是一个政治思维开拓，就是这个，比如说 APEC。他 APEC 造成了以后，惠顾很多国家，他是跨越太平洋。APEC 有一个你们知道吧？我曾经申请过一个签证，就是 APEC 签证。
嗯，
它有23个国家，大概我现在记不清，因为它有不断增加和取消嘛。
嗯，
它就是给你5年签证，大概当时230块钱嘛。他就是说在这个国家之间免签的，就是多次往返的。因为我那个时候要有工作需要嘛，所以他这个东西他是有那个有道理的。所以澳洲政治家现在局限于那种领导层老是替换，然后呢就是局限于私人的隐私啊，什么你以前做什么事啊，你以前做什么事，人都会犯错，哪个人不犯错？所以我在网上我也讲过了，你犯错你去找人家缺点很方便的。
嗯，好的，
一言以约不通了。所以澳洲政治家今天就是要搞好本国的经济，因为国家本来就是自私概念。
嗯，
然后呢要有霍克前总理的那种政治思维、国际视野，
嗯，
这种东西是非常重要的。不是说我们党内斗争，有两个领袖我也看了，我跟你讲了，前两年我看的那个就是那个 Alexander 是吧 ？John Alexander 就是谈到那个南海议题啊，或者外交军事啊，将。
好，陈先生，对，我们今天的话题主要围绕着霍克先生来谈啊，非常感谢您之前啊谈到的跟霍克先生的这个一面之缘哈，谢谢您的分享，陈先生，谢谢，
没问题，继续听，好的，
好，谢谢，嗯，
好，
刚刚陈先生也提到了，对于霍克身上的话，他对于这个内部搞好团结哈，对外的话有一个非常能够先进的，对于有一个很广大的国际视野，都是值得当今领导人所学习的地方。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啊，这一位也是陈先生，陈先生上午好。
就是我了吧？
哎，是您，哎，请说。
我是一个60以前就来了到澳大利亚的一个留学生，是语言留学生，然后呢，我也参加了的抗议活动，抗议中国军队那个枪杀学生啊什么的啊，后来60以后呢，霍克总理讲了话，他掉眼泪了，我也掉了，那个时候，后来。今天潘先生掉眼泪了，我也掉眼泪了。
嗯，
我说霍克总理改变了我的后半生，这句话讲得很对。潘先生讲他很怀念家乡，但是他也 更这个爱这个澳大利亚，我也是这个概念。我觉得霍克总理啊，他这个脑子很下坡，他很关这个他这个立场很鲜明，他马上就反对中国政府那个镇压学生，他是西方社会最早的几个，这一点我很赞同他。
嗯，
当然了，他后来给了我们的40,000多中国留学生的临时居留，我也就是因为有了这个临时居留，我去找工作了。然后我的老板是澳大利亚人，那个公司也很大，但是只有我一个亚裔人。那个老板很喜欢我，后来他就说：“你现在有临时居留了，你想留在澳大利亚吗？”我说：“我愿意。”他马上就到移民局去雇主提名，技术移民，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年纪已经蛮大了，也40多岁了。
嗯，
他也挺喜欢我的，他觉得那我的技术也是挺好的啦。后来是他65，你要我还要讲一个细节啊，6月5号他早晨，他总是一大早就到了来看我。6月5号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他说 unbelievable， 他不够相信中国政府这么样子对待学生啊。后来当时我也几乎也流眼泪了。那个星期发工资的时候，他还给我加了100块钱。就是我说这件事情啊，六十这件事情啊，不光是那个霍克的总理他是这种表态啊，但是一直也在我们的心底里。但是这个中国政府啊，共产党它是一个党国嘛，他从来不愿意去承认这个是他犯的错误。其实说来说去，你想一个学生，这些学生他们手无寸铁的，你为什么要用这个坦克去对待他们啊，是吧？这个我觉得不好。所以啊，我是一个，我们又要讲到昨天的，我们有发言，我很少发言，我几乎不发言。我是一个莫里森讲的快要到澳洲了，
安静的，
我绝对是快要到澳洲了。我今天我和你讲，我投票我就是投的莫里森的票。我的邻居是一个澳大利亚这个老太太，她是一个澳大利亚夫迪的最著名的一个运动员的一个妻子，她就悄悄的在我耳朵里就说，我投了联邦党。这个就是说，这个我就赞成现在澳大利亚的政府对于华为的抵制。
好的，好，谢谢陈先生哈。
所以，我今天就是讲的，我今天还要讲一句话。
嗯，
我是快乐的 Australia， 我不发言的。但是有一个人经常发言，但是那个人就是赵先生，我要投他的赞成票。我喜欢赵先生的讲话。我做了一个统计，在我周围我有20几个华人，我和他们问他们，你们听 SBS 吗？他们说听，我听星期三的活动那个广播，他们也听。我就统计你们赞成赵先生的讲话吗？我统计了23个华人，其中19个赞成赵先生的话。所以赵先生说话就是有一点激动，但是他的许多观点我是赞成的。
好，谢谢陈先生，好，谢谢您表达观点。好，谢谢，好，谢谢陈先生，
再见。
那我们的节目平台呢，也是为各种声音和观点呢提供公平发声的平台。那说到霍克呢，也是可以说对于一代澳大利亚华人来说都是难忘的经历哈。那我们下面稍微插播一段广告之后呢，回到节目中继续呢来鼓励大家分享一下您对霍克时代澳洲生活的回忆。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特别节目，霍克改变了您的人生吗？我是曲胜男。
我是谢欣。
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323来参与节目，分享一下您在霍克时代的澳洲生活的记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 John 上午好。
你好。
您好，请说。
两位主持人好。
你好。
在这个快到 每年快到六四的时候我心情都比较沉重，所以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也是比较愿意参与的，就是
您请讲。
首先就是纪念那个年代，然后我们要坚持自由民主的理念在生活在澳洲。主要表达两个致敬。第一致敬霍克这样有远见有良知坚持正义的国际领导人。第二致敬那些在获得这个留澳资格之后仍然坚持每年参与纪念六四和参与民主活动的人士。对那些一获得这个大赦就立即停止这些类似活动的人，我觉得你们心里应该问问你们自己的良心，为什么做这种改变。我的话完了。
好，谢谢您张浩，谢谢您分享您的想法。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韩先生。上午好，韩先生。
早上好。
早上好，请说。
首先呢我想表达的就是我也是87年来澳大利亚的留学生。我也是因为霍克总理可以让我们永久的留在澳大利亚。这个不仅仅是影响了我的下半生，而且呢也影响了我的父母的下半生。他们是1999年移民到澳大利亚的，刚开始的时候很多是不习惯，但是现在是呼吸了这里自由空气，他们是很享受这边的生活。而且是无论是医疗各方面都是对他们有很大的保障，相比于在中国大陆。而且霍克总理不仅仅是对我们中国留学生有很大的恩惠，而且他创立的推出的那个 Medicare 全民保障啊，是对所有澳大利亚人的一个健康的保障。这个制度你看看，相比于在中国大陆，你就算是现在很有钱，如果你得了一场病的话，可能你几套房子都不能帮你完成那个治疗。所以在澳大利亚就是这种福利是非常可贵的。
好，谢谢。
我的观点就是这个。
好，谢谢韩先生。好，谢谢您的分享。他也提到了霍克在执政期间的几项重大成就，特别是 Medicare 可以说是自此之后呢澳大利亚成立了可以说在全球最完善的医疗系统之一。好，我们接听下一位Peter。依然现在电话线上同时有两位 Peter 哈，大概在10分钟之前打电话来的第一位 Peter 先生。 Peter 您好。
你好亮。
你好，请说。
是我吗？
是您，
是
您，请说。
你好主持人。我是对待霍克总理是一个，我觉得他是我们的英公啊。
您说是英雄是吗？是英公。
英公。
我知道你的意思，英公。
我这样形容他的。我想问问主持人，他是不是在雪梨举行去追悼会？
这一点我们目前还不太清楚。
如果有消息出去，我一定要参加他的追悼会。
那您也是在您也是在当时天安门事件之后来到澳大利亚的移民吗？
是啊，我是之后，我是1997
来的。
但是我觉得他，因为我听说他都是流泪吧，就当时看到那个天安门事件他是流泪，但是有人告诉我。我觉得这个总理真是人家有良知啊，就是为我们40万留学生留下来，他做出了很大贡献，我很怀念这个。
好的，谢谢您 Peter。 好，谢谢。
也欢迎您接着留意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一旦有这方面的信息呢，我们也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播出。
好，谢谢您皮特。也特别提到了这位流泪的总理哈，哭泣的总理流露出的真情让他特别的感动。好，我们接听下面这一位哈，先是 David。 上午好 David。
你好。
好，请说。
霍克总理他也算是高龄了，他在澳大利亚政治史上他任职三届吧，而且他蛮亲民的。 就是不少中国人啊，尤其是六四前后的一些中国学生，要是没有他的话，他基本上他绝大多数都留不下来的。我据我了解，当时大多数中国学生都黑掉了，都是打黑工的。就是假如说没有六四的话，基本上这批中国学生啊，可能就干几年，赚几万块澳币，也就卷铺盖回中国了。所以这批中国学生，而且我了解这批中国学生的学历都不高，不少都是高中生。根据他们的学历，他们在根本就留不下来，而且在中国也基本上这个学历也没有什么好的前途。所以这批中国学生留下来的话，而且留下来身份拿到以后呢，父母又过来了，又结婚生子，嫁人的嫁人，娶妻的娶妻，不少都回国去娶妻了。所以一下子我估计是在澳洲那个120万华人，最起码有20万到30万左右的中国人是靠那个六四以后留下来。当时有句话嘛，叫做吃冷血馒头，是吧？刚才有位先生说也说的有道理，身份一拿到也就是各干各的，也好像也不参加今年六四会议。而且据我了解，不少人也就是成为侨领，头上戴了红帽子。好，谢谢啊，拜拜。
嗯，好，谢谢这位哈表达观点。好，下面接听的是第二位 Peter， 上午好。
哎，是我吧？
哎，是您，请说。
哎，我很欣赏这个计划，就是霍克时代的中国，因为霍克是一个领袖人物，但是他是一个时代，在那个时代，我们还要记得还有几位，就是澳洲的那个工党的政治家，一个是霍克，一个是那时候的教育部长杜金龟，他是西澳的议员，还有一个就是豪威尔，那个是他是那个副总理，但是他是防务部长。对吧？一个是左翼的，一个是右翼的，还有一个就是集体，还有呢就是这个肯定是在这个时代，整个时代就是对澳洲的经济，在澳洲的国际地位以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在进行曾经说过，我们工党是人才济济，很强大的一个阵容。刚我忘了那个时候的外交部长是谁，但是他沃克是留下了一个是一个创造了一个辉煌的时代。我们缅怀那个霍克，谢谢。
嗯，好的，谢谢 Peter 哈。对，那之前在网上也看到一篇文章，是说到霍克改变澳大利亚的九大事情，其中最重要的，前面有听众提到，推出了全民免费医疗服务 Medicare， 澳元上市交易哈，对金融业松绑，这些大手笔的措施都可以说让澳大利亚的经济和社会面貌呢是全面改观，让澳大利亚呢全面走向了一个现代化的面貌。
嗯，
好，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上午这些听众朋友们非常用情的用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来缅怀对霍克先生的一些回忆，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了我们的网站，以及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可以继续呢来留言，对相关的问题呢来发表一下您的观点。好，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上午两个小时的陪伴。那么即将播出的是9点到11点的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7点到9点普通话节目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我是徐成南，
我是谢欣，
下次节目我们空中再会。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